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法轮大法日专辑节目里与您分享文章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您将听到两个小故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谈谈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 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三年劳教迫害，贵州张廷祥又被枉判十年；马玲、张继母女持续申诉无罪，云南省高院立案；傅桂华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监区长钱伟难逃罪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法轮功学员张廷祥先生2019年4月21日被贵安新区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两年多。2021年10月25日张廷祥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勒索罚金5万元。张廷祥今年52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张廷祥因为坚持修炼，2001年被截入贵州中巴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里，包括张廷祥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们受到各种酷刑折磨。89月份天气炎热，劳教所逼迫法轮功学员穿上棉大衣、棉裤，再浇上水，强迫穿上暗藏铁钉的棉鞋，有两个吸毒犯在前面拖着跑，后面一个边推边打，轮番换人折磨。对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所谓的攻坚小组实施迫害，每天24小时监控，利用吸毒犯人包夹毒打，用强光灯照烤双眼，并且不准闭眼睛，不停地摇晃学员的身体，不时地制造尖锐刺耳的声响，然后拖在地上跑。有的法轮功学员双腿双脚皮开肉破，血迹满地，连续一周以上不让睡觉，每天被强迫做奴工达16、7个小时，有时甚至达24小时，体罚站军姿，烈日下暴晒，对绝食抗议的学员实施野蛮灌食。如今张廷祥再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十年。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马玲、张继母女七年前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一位朋友家吃饭，被警察无理绑架，后母女分别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和三年半。2020年1月马玲、张继向云南省高级法院寄送了刑事申诉状，要求重审，改判母女无罪。2021年5月6日又亲自到省高院的申诉再审窗口递交了申诉状及相关资料，5月27日省高院立案。马玲女士今年64岁，云南大学图书馆退休职工。马玲的女儿张继今年36岁，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实验学校职工，他们都居住在昆明市。母女俩在申诉状中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撤销昆明市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判决，重新对本案进行审判，改判两人无罪；二、归还所有被非法搜走的私人物品；三、按照有关法律赔偿经济损失；四、依法追究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申诉内容中也详细地叙述了母女俩被绑架的事实经过，写明了公检法各部门在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以及 母女俩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真实情况，说明母女俩不具备刑法第300条罪名的构成要件，以此定罪属于诬告陷害。在申诉状的最后，马林和张继写下了发自内心的一番话，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职业是神圣的，因为他们肩负着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而今天，法律却失去了它神圣的光环，公检法人员也背离了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初衷。在本案中，和其他所有法轮功学员案子一样，从抓捕、立案、起诉到审判，都是违法的，都是在蓄意陷害，因为两位申诉人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申诉人修炼法轮功，进行公民正常的活动，这都是公民的合法行为，而把这些合法行为当作犯罪，在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就把合法的公民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法庭，并荒唐地以法律的名义宣判有罪，这是法律的悲哀，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希望云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能够冲破强权和谎言的束缚，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能够肩负起法官的神圣使命，重新立案审查，撤销对申诉人的枉法判决，还申诉人以公平公正。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后，2021年5月27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入狱不到2个半月，傅桂华就被迫害致死。傅桂华的突然死亡疑点重重，监区长钱伟指使犯人对他进行强制转化迫害，傅桂华之死其罪责难逃。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一直以来都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只要是新劫持来的法轮功学员，监区长钱伟都亲自到监室点名查看，并指使犯人必须把法轮功学员全部转化。在监区的指使下，八监区是坏人管好人，杀人犯、毒贩、诈骗犯成了二等狱警，他们迫害好人为所欲为，有恃无恐，手段残忍。傅桂华被关押在八监区一楼半个月，拒绝转化，钱伟就直接把他送进3楼的310严管监室，当作重点强制转化对象。监狱不许傅桂华给家人打电话，也剥夺了家属和律师会见他的正当权利。傅桂华在310监室时，钱伟指使所谓的大包家诈骗犯郭丽华每天强迫傅桂华坐在只有5-6寸高的小凳上超过12小时，凳子面上全是鼓包，两腿之间夹一张卡片，掉下来就被不堪入耳的咒骂。傅桂华的臀部被割得出血流脓，郭丽华每天不让傅桂华喝水，渴得他连饭都咽不下去。傅桂华在310监室43天里拒绝被转化，钱伟又把傅桂华关到311攻坚监室，并指使犯人吕新苗加重迫害他，每天不让傅桂华睡觉，不让喝水，不让闭眼睛。仅仅3天，傅桂华就被迫害致死。监区长钱伟在实施这一犯罪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难辞其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 芬兰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3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的广场前举行每周六的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经过多年的坚持努力，芬兰社会上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越来越广泛，主动签名支持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市民哈努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告诉学员说，我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两次接到你们的传单，我了解你们的情况。律师汤米签名后对学员说，我是律师，你们有什么法律上的需要随时跟我联系。护士奥尔加分享道，我听过法轮功的事情，非常受触动，法轮功学员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方面的努力。他说，其实真相不可能被禁止，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有生存的权利，政府不可以这样极端地控制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就是极端控制。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好，一直坚持着，我们会一直跟你们在一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66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
请听时事评论，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8日。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了，人们对于早期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也渐渐淡忘。一些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大陆亲戚朋友会劝说，回来看看吧，哪里还有迫害，宣传上都没有提了。迫害真的没有了吗？据明慧网最近报道，2021年上半年，获知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诬判，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64个城市。可见，中共仍然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这场迫害是以文革式的运动形式开始的，从中共央视焦点访谈就可见一斑。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污蔑诽谤法轮功的造谣节目。后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转入了地下，通过610办公室建立了一整套系统性迫害机制。610办公室是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因为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610办公室这一套系统其实就是类似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专门迫害无辜善良的人。作为职业化的迫害机构，610办公室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下手，有严厉管控媒体和信息流通。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或者家属，外界就很难知道迫害在继续了。外界越不知道，中共越是肆无忌惮，犯下的罪恶也就越是难以置信。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是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初对610办公室的动员令。多年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其中最大恶行之一便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3月，知情人在良心驱使下曝光中共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据调查，这一罪恶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从2000年之后爆炸性增长，窜升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旅游国，与迫害法轮功在时间上重叠并非巧合。随之，中共国的器官移植成为了迫害法轮功中职业化的一环。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医生呢？看看那些专家都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忠阳，在1999年迫害一开始就跳出来批判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是浙江省反某教协会副会长，冲在抹黑法轮功的第一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叫嚣，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些绝不心慈手软的所谓专家都是移植大户，在他们手里被谎言妖魔化后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连死刑犯都不如。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配合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捞到了政治资本，同时又是无本之利，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仇恨宣传和邪恶的党性，让很多所谓的专家在私欲面前泯灭了人性。除了肉体上消灭，610办公室的另一职业就是通过强制转化的洗脑班，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明慧网整理出来的不完全统计的洗脑班名单就多达3600个，实际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遍布全中国大大小小地区，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哄骗绑架进去，强迫写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不写就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同时610办公室还不定期举办强制转化的所谓经验交流会，把逼迫放弃信仰真善忍当成了工作。其中最残酷的转化酷刑方法之一就是无限制的剥夺睡眠，让人精神崩溃还不见伤痕。据一份2014年山东省滨州市委610办公室的招聘简章，简章中要求是中共党员，28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多数被招进来的人先是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的谎言，然后以官职的升迁和丰厚的奖励做诱饵，于是很多人就自甘堕落，把良心人性置于脑后，甘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南京鼓楼区610办公室主任程东晓就是以洗脑为生，一干十几年。他曾经评价中共的洗脑体系是国家化，并且还以此自豪。可见程东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被中共洗脑而走在邪恶的不归之路的一个典型。610办公室的活动还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小学生都不放过。2017年12月6日，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市委610办公室、县委610办公室伙同当地领导到莒县第三实验小学检查工作，把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强行灌输给小学生。同时中共在海外也从未停止骚扰。一份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联合发布的任命书就是佐证。这份任命书显示，新任命的中共海外特务头子吴秀华于今年4月进入墨西哥，检疫隔离2至3周之后潜入美国，现在已身在美国，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打击迫害法轮功。因此中共给吴秀华的职位名称就是所谓的打法，打击法轮功北美工作处主任。610办公室还定期搞全国范围的专项打击活动，比如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搞的所谓的教育转化决战，还有2017至2020年搞的敲门行动，2020年至今的清零行动等等，不间断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加大力度，都是要挤压法轮功学员的生存空间，强行洗脑转化。但是中共的迫害注定是失败的。刚才提到的南京鼓楼区610主任程东晓也坦诚说，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海外媒体大纪元近期获得了一份2021年1月26日辽宁省丹东市新东街道的内部文件， 称丹东市新东街道法轮功未转化人员较多，压力较大，需要街道政法委认清面临的挑战。原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说，中共向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灵魂比政府强大，一个人的信念比企图压迫他们的人更坚强。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机制仍然存在，迫害仍在继续，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迫害机制里的人，尽快了解真相，才能帮助中国人，帮助法轮功学员结束这场摧毁道德根基的邪恶迫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了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得了尿毒症的秋葵住在医院里，身上插满各种仪器和管子，就在他即将与死神相遇之际，命运发生了大逆转。在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我们与您分享秋葵的故事，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真稿，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尿毒症患者康复的故事。我和先生都是法轮大法修炼人，多年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见证了很多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事例，真相亦日渐深入人心。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特别以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也借此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众生的无限感激。一，开始只是半信半疑。秋葵是我以前的同事，我离职后有些日子没和他联系了。2012年秋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语带惊恐，姐姐救我，我得了尿毒症。我吓了一跳，下班后赶紧去医院看他。一进病房我惊呆了，他的双目失明，鼻子插着氧气管，身上连着仪器，心脏血压24小时监测。听到我的声音，他睁着不聚焦的眼睛说，姐姐教我练功吧。我说，你这个样子怎么练功啊？我先教你念九个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就坚持念，脑子一有空就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一遍一遍大声念了起来，完全不在意病房还有其他人。他说这是他得病后最开心的时刻。我把存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给他，告诉他每天要坚持听。一周之后我去看他，他告诉我这周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为了做腹膜透析，要做手术买管子，当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时，发现有严重的肠粘连，随时会发生大出血，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局部麻醉但头脑清醒的她和手术室外呆若木鸡的丈夫都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时却峰回路转，手术成功了。我说，念法轮大法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体会到了吧？但她的无神论观念根深蒂固，说手术成功应该是医生的医术高明。我说，不管怎样，你念了，情况再好转，你就继续念吧。我问他，这周有没有听法？他说听了，但没听完。原因是听到有一句话说，重病人是不收的。他说，我是重病人，人家不收我。我说，我知道你是重病人，但为什么让你听？我相信大法会改变你的不正确思想，你会愿意改变。你改变了，相信大法和师父了，你就和那些把法轮功当作单纯治病工具的人截然不同了，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师父讲法中提到的那类重病人。但他当时对大法的法理还不能够完全接受，找各种理由不听法，出院后身体可以练功了，也不学功。我说好吧，能悟多少悟多少，那就好好念法轮大法好吧。二，发生奇迹，由衷的折服。秋葵得病后，家庭经济日渐陷入困境。2013年春，全家决定打道回府，在老家买房子安家。临别前，我对她说，咱们姐妹一场，你又向我求救，我要尽我的责任，送你一本转法轮，我还要把五套功法全部交给你，以免想学的时候学不了。至于你以后修不修，你自己决定。半年后的一天，他在网络聊天时告诉我，最近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他回去后病情时好时坏，前几天忽然再次发作，高烧不退，来势凶猛。他对丈夫说，我不行了，你快叫救护车。丈夫说，别叫救护车了，我买车就是为了随时开车送你去医院的。他收拾东西准备再次住院，边收拾边想，住医院又能怎么样呢？把病情控制住就把病人打发回家了，回家还不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她心中升起了一种信念，她对丈夫说，这次我不靠别的，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念法轮大法好，念真善人好。决心已定，她便躺下来心无旁骛地念，念着念着睡着了。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发现烧退了， 要知道，这对尿毒症病人来说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呐！想想以前高烧40多度，用尽各种药物都不退的时候，简直精神都要崩溃了。如今这么容易就退烧了，他心里想：哎，念法轮大法好，真的管用啊！他起身，发现没有那么乏力了，尝试吃早饭，发现胃口很好。这对尿毒症病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啊！以前病重的时候，吃饭对他是一种惨烈的痛苦，身体消耗太大，不补充营养就没命了。而恶心呕吐又死死顶住喉部，不让任何食物下咽，每顿饭都是一场恶战，真是苦不堪言。如今能轻松愉快地吃饭，没有任何折腾，没花一分钱。想想这个过程，他终于明白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他被彻底折服了。从此每天认认真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仅仅3-4天的功夫，一切症状消失了。这件事之后，他开始看转法轮，有时间也打打坐，因为其他几套功法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严格的说，他学法练功不是很精进，即使这样，身体也是一天天好转，体能迅速恢复。2014年过年，他早早就打电话给我拜年，并转达他丈夫的感激之情，说我挽救了他们的家庭。我说我不敢贪天之功，是师父挽救了你们这个家。电话里他兴奋地说着他的高兴事儿，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他从躺着坐着等别人伺候，已经能承担起做饭带孩子的责任。婆婆从乡下来看他，他高兴地下厨，一口气给婆婆做了5个菜，把婆婆吓坏了，说你可别累个好歹，你啥也别干，只要好好活着，咱家就烧高香了。他说我已经好了，不能再像个病人一样等人伺候了。不仅如此，孩子也长进了，上个暑假孩子没人照顾，放在爷爷奶奶那里，学了不少坏毛病。他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这几个月以来，随着他的身体好转，孩子也渐渐归正了，不仅坏毛病没有了，一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学会帮妈妈洗碗和自己洗衣服了。我听了真为他高兴。好事还在后头呢，一个月后他悄悄地告诉我生理期恢复了，我才知道他得病后早就停经了。这个突破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知道他彻底康复了。从他发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度消瘦的他又恢复了少妇的圆润，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三，好友重逢。2014年年底，我特意跨省去看望他，跟着他过了一天他家的日子。一大早，我们带上兴高采烈的孩子出门，他们一家人陪我到景区游览。大半天的徒步过程中，他一直兴致勃勃地说着话。临近黄昏，我们往回赶，他说不在外面吃饭，要给我露一手他的厨艺。回家路上买了菜，到家后我们一起做饭吃饭收拾。饭后他还跟孩子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吩咐孩子准备第二天上学要带的东西，安顿孩子上床睡觉。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手脚麻利精力充沛的持家能手曾经和死神相遇过。好久不见，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我问他是否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念，不但自己念，还教母亲和婆婆念。我问他是否坚持学法练功，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自己确实有点懒，3天打鱼10天晒网。我说那就更说明法轮功的神奇，念一句简单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救了你的命。我告诉他，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会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受益啊。遗憾的是，在这场迫害中，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让太多的人错失良机。我老家有个亲戚身患重症，我也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勉为其难地念了几遍，然后说怎么不管用呢。这个亲戚不久就离世了。秋葵说，你的亲戚一定对法轮功有误解，心结没打开， 就好比大楼的逃生通道被堵死了，出现火灾时消防车开不进来，我的逃生通道是顺畅的，所以就得救了。我说没错，他当过兵，入过党，身边的好心人劝他退党的时候，他把人家骂出门去。选择决定命运啊。秋葵说，你当年劝我三退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你是真心为我好。当我把全家的名单告诉你的时候，我是郑重其事的。记得我当时对你说，这些都是我最亲的人。他说，其实我是个简单的人，这么多年电视上怎么说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对我不起作用。为什么呢？我相信眼见为实，一看你就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信谁？当然信你。邪教能让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吗？秋葵说，想想自己，他感到无比幸运。他真的没想到，他得的尿毒症没有成为人生的终结，却成就了生命的升华。如果这个故事是别人讲给他，他可能不会相信。但是如今这一切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成了活生生的见证人。我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他说尽管讲，让更多的人受益。感谢师父。
在下面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带您来听两个故事，股骨头坏死患者的奇妙人生转机和患重症肺结核修大法起死回生。
请听股骨头坏死患者的奇妙人生转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7月10号。我感觉好极了。曾患有股骨头坏死，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的康复，这是黎阳雷蒙没想到的事。他感慨地说，虽然读过师父讲他将为弟子清理身体，但我仍为这一切感到惊奇，我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黎阳出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拥有双学位的他曾在一家总部设于美国休斯顿的石油巨头公司工作了23年，担任过公司总会计师助理和业务金融系统运营协调人。当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却因为时时作痛的左股骨头而愁眉不展。不过这一切因为他的中国妻子朱莉开始修炼法轮功而发生了奇妙的转机。奇妙的人生转机。11岁的时候，黎阳因为运动意外摔得髋骨骨折，医生为他的一侧髋骨植入支撑的钢钉，髋关节钢板内固定。他16岁的时候，另一侧的髋关节也做了同样手术，从此无法坐着正常交叉双腿，行走极为不便。常年的股骨头摩擦导致磨损，右股骨头越发疼痛难忍，左侧也时时作痛，运动或劳作时感受更加明显。2001年12月，因为右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神经外露，他不得不接受了右股骨头更换手术。医生说更换左侧的股骨头也是数个月的事。病患的宿命令事业正蒸蒸日上的黎阳愁眉不展。此时妻子朱莉对人生的探索意外地给黎阳也带来了奇妙的转机。尝试过多种气功的朱莉在2002年的1月份在休斯顿终于得到了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的归途，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他的内心充满了愉悦与祥和。一个星期后，朱莉希望黎阳也能试一试法轮大法的修炼。妻子的请求让黎阳内心起了冲突， 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妻子讲的事多数都是正确的，他赞同，他也看到了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知道妻子是与自己真心分享珍宝。另一方面，他在一个信仰家庭长大，尽管后来因为看到一些教会的成员只是为社交和商业联系参加教会活动，他对教会感到失望，很少再出入教堂。但黎阳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改弦更张，更何况对于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功是什么，他茫然不知。不过基于朱莉修炼后的明显的变化，黎阳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开始认真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六个星期之后，黎阳对贯穿大法修炼始终的真善忍的法理和大法教导修炼者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要做一个好人有了深切的共鸣。黎阳的祖母父母亲经常教导他要做好人，去做好事，帮助别人。而法轮功的法理和境界内涵高深，重德修心，找自己的不足，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能够升华到更高境界，还能处处为别人着想。黎阳对法轮功的法理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2002年3月，他开始跟妻子学练功了。开始学练静功打坐时，黎阳只能坐在小木凳上打坐。之后，朱莉做了14公分厚的坐垫，来帮助他应对骨头疾患的困扰。黎阳回忆说，仅仅几天后，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我感觉整个臀部很舒适。随着每天练功，整个臀部的骨头和肌肉逐渐加强，坐垫逐渐被换到4公分，再后来可以舒适地坐着散盘。不知不觉中，他从等待更换另一侧骨头手术的阴影中彻底地解脱了，困扰黎阳5年的高血压也不药而愈。大约2年后，他可以不依靠坐垫正常双盘腿打坐了，他深切地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真实不虚。超常的体验，从大法中身心受益的黎阳和朱莉热切地希望将真善忍的美好与更多人分享。有一次，黎阳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参加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城市弘法活动，在公园与市区广场，我们在烈日下行走，练动功和发传单，还背着沉重的背包，里面有手提电脑、弘法资料。那里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我们足足忙了10个小时，没有闲暇坐下休息，直到夕阳西下。不可思议的是，站了一天，我后背有一点疼，臀部却安然无恙，也不疼。第二天早晨起床，我感觉好极了。这与他修炼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以前出公差时，即便是出门坐车，进屋有空调，行李都由同事帮忙拎着，还觉得疲劳和疼痛不堪。黎阳更从大法修炼中明白了人生病痛磨难的真正原因，洞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升华自己，返本归真。他感慨地说，能修炼法轮大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请听患重症肺结核修大法起死回生。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13日。我叫连中平，是山东省平度市张社镇连家村人，今年52岁。我是从2002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之前患蛛网状重症肺结核，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危重病人。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活不到今天，我的家庭也没有今天。那是1997年上半年，我经常发烧咳嗽带血，当时认为可能喉咙发炎，也没当回事，随便吃了点消炎药也不见效，到医院也没检查出来什么病。后来发展到高烧不退，大口吐血，胸闷憋气，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在家人的督促下，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通过 CT 检查是肺结核后期。医生告诉我女儿说，你爸爸是肺结核晚期病人，挺严重的，需抓紧时间住院治疗。这样我就住进了市肺结核病医院，大约住院40天左右，病情得到了控制，就出院回家。后来又有几次复发住院治疗，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直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1999年春病情开始恶化，整日吐血不止，剧烈的疼痛使我几次昏死过去。后来吐出的不是鲜血，而是肺部的烂肉。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发现双肺已烂成蛛网状，最大洞孔像乒乓球一样大，整个肺部几乎全部烂掉。医生告诉家人，医院是不能治疗了，给他准备后事吧。因为躺着憋气，从1999年到2002年四年多的时间，没躺下睡过一个囫囵觉，只能倚着被子半靠坐着。因不能下床，吃药打针大小便都是妻子女儿照顾，为治疗花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最后妻子不得已求亲告友，多方求借，债台高筑。因无钱治病，不能住院治疗，只能在家打针吃药，病魔折磨得我骨瘦如柴。1.75米的个子只剩下70斤重，不像人样，连医生打针都害怕，不愿意来。这几年的时间里，我看到劳累忧愁的妻子和女儿，再看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苦苦挣扎的自己，还不如一死了之。每次想到死，都被家人发现，未能如愿。就在这时，妻子大女儿也出现咳嗽不止等症状，到医院一检查，也染上此病，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我知道这一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就昏死过去。当醒来时，就感觉到人生已经走到尽头，欲哭无泪，好像是魔鬼把自己赶到了绝望的境地。2002年4月23日，这是令我生命出现奇迹的终身难忘的日子。一个法轮功学员到我家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心里非常清凉。临走前，他给我留下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带和转法轮。我听了师父讲法的第二天就不吐血了，此后病情逐渐好转。第七天的晚上，我刚想睡觉，就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把我领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师父，心里非常高兴。师父一句话也没说，在我的前胸用手指一节一节地往下量，就感到师父的手指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心里想，莫非师父要给我换一双新肺？第二天一早，我醒来就能下床了。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我的身体变化越来越大。下床后，我就锻炼走路，从第一步开始，5步、10步，逐渐加大步数。一天，我走出家门时，街坊邻居都惊呆了，连中平能出门走路了。当听说我是学了法轮大法后奇迹般的活了过来时，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赞叹，法轮大法真神奇，真了不起。4个月后的一天，
同修约我到十里路以外的同修家学法切磋，我当时很犹豫，因为身体刚刚恢复，家人都担心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最终我还是去了，在回来的路上就感到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轻松，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高兴极了。到家后，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心里感慨万千，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出生在贫寒的农家，因家里穷，没上过一天学，学法初期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或家里人念给我听。在一次集体学法时，轮到我读书，因我不识字，只能跳过我，由我身后同修读。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要能读师父讲法该有多好，心里便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读转法轮。我开始拿起书来，只见满书是字，不知念什么，我就求师父教我。就此一念，我再翻开书，就感到这些字好像都见过，看完一页，除有几个字不认识之外，几乎都能读了下来。我白天黑夜学法从不间断，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这个目不识丁、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能通读转法轮全书和师父其他讲法。大法在我身上显现出的人间奇迹震惊了整个连家村，全村老少没有不知道我这个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危重病人学大法后起死回生的，没有不知道我大字不识一个能通读转法轮的。
在最后的天音静乐时段里，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万古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一世沉浮一朝又一代，今朝是谁叱咤风云，大法度在世艰辛，真是人唤醒了众生的佛心，少动人的故事传颂，天高水远，水天永相连，我的心啊飞翔身边，啊，故乡我的亲人，大仙将知天下茫茫，红潮血能借一解题，归处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